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哥。那我们这一集要来讲比涡轮加速的阿斯拉更狂，没有极限的特斯拉，冲起来！那现在的时间呢是2021年的1月20号。那我们这一集看标题就知道，就是要来讲 Elon Musk 的特斯拉。这一年啊，我看那 Elon Musk 他这个特斯拉的股价真的像做了火箭一样，一下子翻了10倍，这让他的身价一下子就不小心超越了那个贝佐斯，成为了世界首富。那我们先来说说特斯拉，为什么这个股票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股票？为什么说它神奇呢？因为它从2010年开始，这10年当中它都没有盈利哦，但是神奇的就是这样。一个没有从来没有盈利的公司，它市值从10年前上市到现在，整整翻了200多倍耶！哇塞，这真的是太猛了。而且我们先来讲一下，大家都知道它是卖电动车的，但是它的销售量在整个北美的销售市场里只占了1%几，但是特斯拉整个的市值比其他汽车的行业加起来的总市值还要大，这真是太疯狂了啦。所以当所有的人都说特斯拉被高估，特斯拉被高估，特斯拉被高估，特斯拉被高估，就连 Elon Musk 他自己本身也说，我觉得那个特斯拉的股票现在好像有点高点。即使是这样，所有的人还是疯狂的买买买，然后股价的就一路疯涨到现在，好可怕，800多块美金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一只妖股跟这个想要上火星的男人。大家都觉得特斯拉就是做电动车，然后他的形象代言人就是 Elon Musk 本人。他光做电动汽车的估值可能没有那么高，其实他还有一块很大的业务，就是什么清洁能源啊，然后绿能啊，太阳能啊，电池这一类东西。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业务板块，就是自动驾驶这一块，也就是差不多他现在这个业务。 Elon Musk 是他在2003年进入了 Tesla， 但他不是创始人，他当时是带钱进入了特斯拉，投了特斯拉600多万美金。当年他31岁，目前已经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亿万富翁了。那很多人可能就会很好奇，像我就会好奇，他说怎么一个才30出头的人，怎么后来怎么就变成了亿万富翁了？那他是富二代吗？那我就调研了一下 Elon Musk 的故事。反正呢，我大概简略的讲一下，他就是小时候大概在10岁的时候，他就跟他弟弟已经在那边写程式了，做了一个小小的游戏，然后后来就用500块美金把游戏卖掉。然后他后来又读了商业跟物理的学位，然后呢他就去了史丹佛念了博士。然后这段故事就跟我们以前听到的故事都一样，他入学2天之后就辍学了，然后辍学之后干嘛？就是开始创业嘛。当时互联网刚兴起，他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把纸上的媒体，像报纸啊、杂志那一些，弄到网络上面去卖。做了几年之后，就卖了3亿美金，然后他自己拿了2000多万美金走。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做了2-3年，然后卖了2-3千万美金，我只能说他真的蛮厉害的。于是呢，他又发现了新的机会。那个时候那个电商兴起，他就做了一个网络平台叫做 X.com， 然后这其实就是他未来的PayPal。 然后2002年的时候 PayPal 被 eBay 收购，总共花了16亿美金。这一次 Elon Musk 他拿了 1.6 亿美金，这个时候他31岁，真的是创业奇才啊。他这个人呢，从小就很敢想，很敢做梦。他有一个最大的梦想，就是上火星。这个是一般人能想的吗？一般呢，火箭都是由政府制造，政府干这些事情，你们放眼望过去，哪一个是赚钱的嘞？但是他就是敢想敢做。那前面有提到他卖公司，有他已经手上有1亿6千万美金。 现在就丢1亿美金进去做太空事业。他说我要研发火箭，我要上火星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SpaceX。 再来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洁净能源啊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去找他表弟说，哎，你做这个行，我给你投钱，我给你投钱。然后我还是有点老痰咳一下，我的风寒还没有完全痊愈。然后呢，这个马斯克他就跟他的表弟说，我会告诉你你要干什么，你就做太阳能那个面板，肯定很厉害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能源产能呢就必须要有输出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看上了特斯拉，他就觉得这里可以产生的洁净能源，然后这边呢又可以消费洁净能源，那他自己建出来的新能源就画出一个未来的王国啦。那其实电动车也不是一个什么新兴的产物，听说从那个科学研究的 角度来讲，早就被研究出来，它其实跟汽车有点像。大家有可能听说过汽车大王是谁吗？就是那个福特啊。但福特其实他并没有发明汽车啊，他是做什么 的呢？他就是把汽车给流水线生产，就可以降低成本，这样子才可以让汽车这个发明造福更广大的群体。那对于 Elon Musk 来说呢，电动汽车是可以发展的事业，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续航的问题。你从台北还没有走到高雄，那你这个车就停在路上，那我又不知道去哪里充电，那这该怎么办嘛？那电动车其实它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加速蛮快的，那确实持久性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，所以它当时就找了很多电池相关的 PhD 做研究，然后经过了一番波折，它终于解决了续航力的问题。光研究出来也不就是能代表它卖得好啊，因为社会大众都还没有接受啊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年只生产这辆车能干嘛？再来成本很高耶，那怎么样用更低的成本来让我们这些大众接受，才可以推广出去啊？于是他就有提出一个战略，叫做三步走的战略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走最高端，我坐那种最高端的车，问题有两个，就是成本很高跟大众不容易接受。高端车它相对需求量就没有那么多啊，没有那么大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来做个跑车吧，让小众人先开起来，之后大众的我们才会对这个车更为接受。然后呢，第二步呢就是做中档的车，价格低一点，那销售量也可以高一点。第三步呢就是做大众款，就是家庭用的那种轿车，那就可以很大量了，对吧？这就是美好的蓝图开始了。那这美好的蓝图构建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跟着 Elon Musk 走一走吧。他走的第一步呢其实还是蛮顺的，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跑车就已经问世了，听说懂车的人说很帅，当时他卖25万美金，都卖给一些名人啊、权贵啊。确实他那时候电动车加速很快，所以很容易吸引那些对跑车感兴趣的人，就感觉好像最大的问题解决了、那社会大众也认识了这个跑车的能跑啊，同时呢又有人要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来进行第二步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第二步真的是喵的摔个狗吃屎嘞！当时遇到几个问题，就是成本出了差错。他当时生产一个车，他算一算成本，以为是6万多美金，结果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也不知道哪里算错，后来算一算，靠北居然要14多万美金。那这还玩什么玩？反正他就是缺钱啊，所以就需要去融资，而且当时还真的是祸不单行，他公司的内部又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。例如公司他当时有从外面找一个人过来做汽车设计，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个骗子，就是商业骗子，自己在这里学会之后就出去开了一间公司，然后反正他们就在那边打官司啊，真的就是内忧外患。那公司的团队遇到这么 多的事情，团队的那个氛围呢还能稳定吗？肯定就是还蛮惶恐的嘛。 Elon Musk 那时候觉得这个 CEO 不行，然后又把 CEO 换掉，搞得他自己当时也是蛮心力交瘁。不光是特斯拉这里，你们还记得他一开始不是投了1亿美金说他要上火星吗？他自己也知道1亿美金差不多只够上火箭3次的实验，结果这3次都失败了，然后都差不多发生在2008年底，都在这个时间上。就他自己的个人生活，还有他跟他那时候在学校认识结婚8年的老婆在闹离婚，然后他们有5个小孩，反正真的就是公司火箭梦想家庭，说什么都不顺，就是快要一无所有。然后2008年那时候不是还金融海啸，所以那个时候他有什么，他要去融钱， 那些人家还没有钱融他，人家都在金融海啸啊。那时候他还有什么，扣一扣加减乘除加减我还可以，他还有4000万美金。他一开始不是赚了1亿6000万美金吗？然后1亿去了火星，然后他之后又开始投了什么特斯拉、太阳能，自己还剩了一些钱，所以应该也不能算是一无所有了。那我们回过头来说特斯拉，那特斯拉这个时候真的是生死攸关的时候啊，他必须先要拿到钱才可以先让这间公司存活下来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有一天就把他们的团队叫过来说，他说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的情况真的很惨，所以现在我就决定去融4000万美金。团队们就受了惊吓，哟，你要去哪里弄4000万美金啊？当年就2008年金融海啸啊，车又成本不对，然后你又被人坑啊，又还有诉讼，那谁给你投4000万美金啊？ Elon Musk 深思熟虑之后就说，我决定自己投，我决定把剩下来的4000万美金投进了特斯拉。然后他那时候说， Tesla was so important to let die， 特斯拉太重要的，他不能死。反正他就这样义无反顾的把他所有的钱都投进去。这其实不光只是投钱的问题，先让特斯拉短暂的活下来，还有一点就是给团队注入的强心针，当老大都投袭下去了，就是让他现在作为公司的 CEO 跟领导层还有对这间公司是有多么大的信心，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投进来，然后之后就真的起死回生了。那特斯拉有钱了之后，他就可以去完成第二步，又开始搞研发啊。然后之后就在2009年就问世了，然后之后他就开始做批量生产啊，量产又缺钱。不过不得不说， Elon Musk 他的执行力真的很强，他不光是自己可以做，自己可以研发，他还会去搞企业关系找投资，那还会跟政府搭上关系，我看也蛮会做行销的，一直上各大节目。然后刚好那个政府那边刚好有那种清洁能源的项目，又给他投了4亿美金，所以他就有钱啊。然后所以他就投了第二款车叫 Model S， 就可以投入生产了。说到政府，他的那个 SpaceX 不是发了3次火箭都失败吗？他发现后还很高兴耶，他还说，我第4次一定成功，然后融资后发射第4次果真就成功了。成功之后 NASA 就看见啊，然后 NASA 就给他16亿美金。这个时候他的SpaceX 也活过来的。然后2010年的时候 Tesla 就上市啦。通常上市公司不是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很稳定的发展，然后不断的扩张再扩张，但是特斯拉它是不断的创新再创新，就好比说它现在在搞这个自动驾驶，然后呢特斯拉它然后 Elon Musk 现在又搞了一个公司叫做 The Boring Company， 那种挖地下隧道的，也就是说它的电动车可以在地底下那边高速行动。虽然它搞这么多东西，但是华尔街就是一直不看好它，也不是说不看好它的公司啊，就是说他们都认为它的估值实在是太高了。就像刚刚讲的，公司到现在整整翻了200倍啊，到现在这间公司还没有盈利，而且它现在又被纳入标普500里，这可是对一间公司还有股票很大的认同，难怪现在全球首富就换人做。但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啦。 那为什么估值会这么高呢？主要是因为它牵扯的行业真的是太可怕，对未来都是很有展望。其实估值呢，就是对未来推估的一个价值。如果它的未来潜力越大，它现在的估值就越高。那我做个比喻，就比如说像有点像预售屋的感觉，预售屋的价格通常都是卖未来三年的价格价。那它牵扯的行业呢，有电动车，又有那个能源行业。Elon Musk 20年前就开始在搞那个太阳能发电板，那整个能源啊运储又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啊，然后现在又开始搞自动驾驶，然后特斯拉已经那么多车在路上跑了，所以他拥有了什么？拥有了很多数据，这一些数据都是对未来应该有很大的价值。那在这个市场上又占得了先机，然后他又不断的在创新，然后还研究脑神经，这些其实都很有可能跟这些自动驾驶连起来，就很像我在看科幻片的感觉一样。哪一个之后他一旦垄断，都是一个很巨大的产业。那他现在做的东西又不太像汽车本身的东西，比较像是那个软体的思维，因为软件跟软体是可以更新的嘛，像我们的 app 什么不是都在更新嘛。然后软件公司的估值呢，就跟汽车公司的估值又不太一样，会比较像是跳跃式的方式，所以就是说它的技术只要在突破的时候，它的估值就是会呈指数的方式往上跳跃。按我们现在普通的会计的那个标准，你说要怎么算现金流，这没有办法。那一些科技公司像 Google 啊、苹果啊、 Facebook 啊、 Amazon 啊，他们有稳定的获利模式跟商业模式的建立，已经都建得差不多。但是 Tesla 不一样啊，它看起来都在每个帝国都在建立，但是目前都没有稳定跟固定现金流的模式，好像哪一个都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感觉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他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那个创业家，然后呢也还蛮喜欢到处的接受演讲。你说他这么忙了还可以到处上节目，我真的觉得他超厉害。那顺带一提，就是我最近这一个两个礼拜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说义大医院的院长叫做杜元坤，他捐了1亿元，就是他可能好像行医30年，捐了1亿元救助弱势，然后他说他不要留任何的遗产给后代，他有写遗嘱。那其实我有稍微了研究一下他的背景，他有说他是大学的时候受到德蕾莎修女的启发，行医者就是要一生奉献。其实这新闻我当时看蛮感动，也有一点泛泪狂。但就我分享一下我以前当志工的经验，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大部分的弱势我感觉好像都不是很努力，然后甚至有一种社会必须要帮助他们的感觉。那我就想啊，假使我有这样的能力，像那位医生有这么多钱这样的能力，我应该会把我的钱跟资源捐给像 Elon Musk 这样有执行力有远见的创业家。他之所以研究绿能电动车，就是他希望我们现在被破坏的地球可以变得更好。那他说他把1%的精力花在火星上，是为了怕地球能源没有办法居住，所以要提早构思就是要上火星的计划。万一我们地球不能住，那还有一个备案可以上火星。我觉得这些梦想真的好伟大哦，比起我每天就是小小的梦想，我真的是微不足道。我觉得人因梦想而伟大，所以我觉得 Elon Musk 他专挑这些创业题目来做，我个人觉得他已经超过那个马斯洛人类需求的那个层次以外，真不愧是我的偶像。那因为 Elon Musk 是我那个偶像嘛，所以我做了这集。那顺便推荐一下我的友台Ocean Money 的威力，听说他也要做一集 Elon Musk 做一个很疯狂的项目，就是我也蛮喜欢。那希望大家喜欢他的节目也可以去听听看，因为他好像要做，他也是讲 Elon Musk 做一个很疯狂的事情，那我就先不爆雷，大家去听他的节目。 那因为我上一集录音的时候呢，我那时候受到风寒，那声音有点沙，我就没有去念就是那时候留言的朋友。那我今天来补念一下，看一下哦。来，我们来表扬一下五星好评的朋友们。哎，这小鹿好像有留过，他就说东哥，然后给我爱心，很好，我接受到。然后第二个我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群里的朋友，我认识。他说无饼干，他问说比特币的问题，他问我怎么样判断比特币是低点。那有人说低于采矿成本就是低点，哎，就我讲的、啊。那采矿成本是浮动的吗？那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有听我之前小资族的那两集，我其实是把它当成小资族可以投资，并且它像台积电一样，它是有长远护城河的。那低点，我那时候我自己的判断就是低于挖矿成本就是低点，我就会无脑买进，不管新闻是多么的可怕。那采矿成本是浮动了吗？这点我是觉得不一定啊，因为就是他看你的电费跟机器，那每一个国家的电费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就是大概抓个概数，就是大概现在应该大概是7000块美金一颗，但是可能要再查一下。就像这就很像每一个交易所它的那个币不太一样，但是你就可以大概抓一个概数，我大概6000-7000美金以下就会无脑买进。然后再来他说那个比特币东哥鼻音好重，然后他潜水已久的小黄说什么把区块链讲的浅显易懂，五星奉上，好好好，谢谢。然后哎，这个小港的最后一面墙我认得他，他之前有来留言过，他说鸡血来了，咚咚咚。那再来他是哦，感谢我哦，写好多会不好意思，反正他就说那时候他有听到我之前讲美金的那一集，所以他28.5元的时候没有买，然后有帮助套他，谢谢。然后这一集他说他是在四大会计事务所上班，然后他很佩服我说的哦，我以前也待过事务所啊，哦，辛苦了。然后再来这个他就说起手式就是五星吹捧东哥，嗯，这就对了。那这一个哦，这个北七郎我也知道他，他是群里的朋友，他说优质五星鸡血吹捧，太棒了。那这个他说他很喜欢我的声音，然后对他投资的概念很有帮助，尤其是时间跟精力才是最宝贵的资产。对啊，有限的就是时间啊跟你的精力，因为钱可以 QE 一直印啊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好啦，那今天我好像讲有点多，我还是有点脑瘫。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讲到这里咯，我们下次见哦。对对对，要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还要五星鸡血，就像五星吗啡一样，我很需要，我这样子才能够把我的脑瘫清干净。谢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